弟兄姐妹平安，大家能听清楚吗？声音效果怎么样？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又一次在这里相聚，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刚才听到弟兄智慧的弟兄带领的这些诗歌，我特别特别的感动，看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圣灵对我们的引导，知道无论在什么光景当中，无论走过死荫的幽谷、高山低谷，神都与我们同在，感谢他的恩典。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敬拜赞美。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使徒行传》，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4到36节。经文是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那刚才四会的弟兄呢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14到36节。那《使徒行传》呢记载了很多的讲道和那个讲论，其中包括保罗他共讲了彼得他共讲了那个8次的讲道，那斯提凡和雅各呢各讲一次，保罗呢后来的使徒保�罗共讲了9次，还有其他人的一些讲词。那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篇讲章呢，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新约圣经中的第一篇公开的讲章，那是彼得呢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后分享的一篇讲章。那讲到的内容呢，彼得一开始就承接上一段经文的内容，就是上一段经文我们上次已经分享了，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1到13节，那里面我们分享的内容呢讲的就是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突然呢就是以各地方的相谈方言来赞美神的大作为。那在场的众人呢都非常的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呢就是讥诮，就是嘲笑这些门徒们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醉了，他们只是喝醉酒了，所以有这样疯疯癫癫的开始讲别国的话。那这些人呢，其实我们这里面也要讲一个旧约圣经的背景，就是这些人呢他如此的讥诮门徒们，他是有旧约圣经的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以赛亚书的28章7节呢，就是先知以赛亚呢他责备那些醉酒的先知和那个祭司们，他们不好好传讲神的话，只知道成天醉酒。所以呢以赛亚先知就在那个以赛亚书的28章7节就说，这是这地的人也因酒那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用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控，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律行审判。那这是以赛亚书28章记载的。那众人呢看到门徒们被以圣灵充满以后说起别国的方言，他们就想起了以赛亚书28章里面就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那一幕，所以他们就引用旧约圣经里面以赛亚先知所引用的那一幕了，来描述现在这些门徒们的光景。他们认为就这些人呢就是被酒灌醉了，然后就开始胡说八道，就是开始乱讲话。这是当时的一个旧约背景，就是为什么他们讥诮这些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这些门徒们。那耶稣毕竟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以后呢，圣灵按照应许降下来，那120个使徒呢被圣灵充满。在场的众犹太人呢看到和经历了这一景象后呢，就大多呢就是惊讶猜疑，还有些就是讥诮门徒们。那无论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是一个犹太人非常特别的节日，就是五旬节，就是他们人群的密集，就是很多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齐聚在耶路撒冷，这让彼得和11个使徒呢有大好的机会讲述这件事情的重大的意义。那现在彼得和11个门徒呢他们都站起来 向众人解释《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三节所记载的使徒们被圣灵充满的那一现象，那一现象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一现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彼得呢，在他的讲道当中就解释这件事情。那彼得呢，把圣灵的降临呢，他追溯到耶稣。就追溯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彼得他们在讲动中说，这位全人全神真人真神的耶稣呢，被犹太人所弃绝，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使徒们都为此做见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那耶稣的复活呢，还必须从旧约圣经的预言来看。被圣灵充满的使徒们用外国语言，就是外邦的乡谈，就是其他民族种族的方言，来宣告神的大作为。这是一个非常异乎寻常的现象。门徒们并不是被新酒灌醉了，彼得说他们不是被新酒灌醉，不是像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一景象一样被新酒灌醉了。啊，这一现象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约珥书里面的一个预言，就是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的身上。就是这个预言现在在这些使徒们的身上，在这一幕当中呢应验了。那耶和华神借着先知约珥呢，在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呢，他如此预言和应许说，这是那个约珥书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个彼得在这边引用了这段经文。约珥书是如此写道：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彼得在他的讲道中呢，讲道里面呢，首先他要求在场的众人认真的听，啊，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因为彼得说这件事情是关乎我们犹太人的历史，关乎我们犹太人的旧约圣经，跟关乎世人的救恩。随后呢，彼得澄清，使徒们不可能是新酒灌满，因为那时候是早上，九点钟，上午九点钟，就是四初的意思，就是上午九点钟的意思。谁会在一大早，谁会在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就被新酒灌满呢？紧接着，彼得呢就进入了正题，他以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来开始他正式的讲道。那彼得借着这句话的宣告呢，彼得的听众所见证的这个现象，是旧约先知约珥所讲的那个预言，就是他把这个现象和旧约里的那个预言呢连在了一起。这是这个现象是当初旧约圣经一个预言的实现。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们发现了没有？刚才我也给大家读了约珥书里面的那段经文，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彼得呢故意将约珥书中的以后这个词呢，也就是圣灵将浇灌下来的日子，他改成了末后的日子。在约珥书里面呢，原文当中解的是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上，但是呢，彼得呢在他讲到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以后改成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彼得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圣灵的降临，即表示末后的日子已经来临。就是约珥书里讲到的以后，那个圣灵的降临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末后的日子已经来临。彼得呢在这里面的用意很清楚，他要用在末后的日子告诉在场的众人，使徒们 突然开始说起万国的相谈，这标志着圣灵时代的开始，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彼得呢，把神借着先知约珥所讲的这段话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一个他要宣告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清楚的划时代意义的宣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个宣告对犹太人极其的重要，对犹太人极其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彼得借着这个宣告告诉那当在场的那些犹太人，就是在约珥书里面讲的那一位带来救赎的主，不仅是那位耶路撒冷必毁以后使犹太百姓存活下来，而且带领他们从巴比伦流亡归回的那个耶和华神，他们救赎的主，不仅仅是旧约圣经里面耶路撒冷被毁以后他让他们存留下来，并且让他们从巴比伦的流亡当中归回的那一位神。同时彼得在这里面告诉犹太人，那位带来救赎的主也是那位叫一切呼求他名的人从罪恶和审判当中得解脱的耶稣。大家明白这一点吗？就是彼得在这个宣告当中，他把旧约圣经当中拯救以色列民族的那个耶和华神跟新约圣经完成救恩的耶稣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他说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位主，他就是新约圣经里面呼求他名就能得救的主。那这个地方彼得呢，他就很清楚地讲到了旧约圣经当中的耶和华神和新约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的合一性，他们是同一位救主，他们在旧约圣经中呢实行拯救，保存了以色列百姓犹太百姓，把他们从巴比伦的流亡生活当中拯救出来。哎，这位主在新约圣经当中成就救恩，呼求他名的人就能够脱离罪恶的审判，就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0:30宣告说，我与父原为一。旧约圣经当中描述的父神与新约圣经当中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是原为一，他们一起为世人成就救恩。这就是彼得在这里面他非常奇妙但同时又非常清楚的把这两个拯救放在一起，把预言和这个现象放在一起，就是要告诉在场的众人父神与耶稣的合一性。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呢，耶稣自己引进了末后的日子或是弥赛亚的时代，而显明这事的最终明证就是圣灵的浇灌，因为这是旧约圣经对末世的应许。耶稣一开始传道就呼吁众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耶稣复活升天后的第一个五旬节上，圣灵已经完完全全浇灌下来了，天国的来临，弥赛亚时代的开始得到了完全明确的证实。五旬节的意义到底在哪？五旬节真正的意义就是它完全确实的证实了弥赛亚时代的开始，天国的来临。整个弥赛亚时代开始于耶稣的第一次降临，结束于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也就是耶稣的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灵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彼得在这里面分享说，圣灵的工作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和全面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在这里面引用约珥书里面的一句话，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浇灌。浇灌这个词呢，非常充分地表达了就是圣灵的工作的丰富和全面性。浇灌这个动词呢，这个词呢，在这里所描述的图画，大概就是一场热带雨林的暴风雨，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那暴雨就一下子浇灌下来。德国这几年的夏天比较干燥，雨水也比较少。尤其像我这种喜欢种植的人，非常的盼望下雨，那每次下大雨呢， 我确实是就能够真切的体会到浇灌这个词的含义，大雨就浇灌下来。这个词表明呢，从那个五旬节开始，神所赐的圣灵是非常丰富的。浇灌下来这个词描述的不是毛毛细雨，甚至不是一阵阵雨，而是倾盆大雨，就一下子浇灌下来了，泼下来了，圣灵全然的丰富的浇灌在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进入每一位神儿女的生命里面。浇灌下来这个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表明了神所赐的圣灵的终极性。因为像那个雨它浇灌下来以后，它不再回去了，它留在这个地上浇灌这些植物，滋润大地。那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说呢，它终极性的浇灌下来，它不会再收回了。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词也表明神所赐圣灵的宇宙性，因为圣灵广泛的降临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的人身上。之前圣灵常常降临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些特殊的人群的身上，犹太人那些特殊人群身上，但从这个五旬节以后，圣灵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每一种、每一个种族、每一个语言、不同的民族、各种民族的身上。这是圣灵事工的宇宙性，上帝救恩的宇宙性。彼得借着约珥书的这个预言呢，不仅声明了父神与主耶稣的合一，同时也强调了圣灵降临的宇宙性。所有的人，就是凡有血气的，不是指所有内心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恩赐的人，不管他们准备好的程度有多大，而是指所有的人，不管他们外在的情况如何，就好像下雨一样，它浇灌下来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他都会被浇灌。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要领受圣灵，先要满足某些属灵的条件，就是我们对神的回应。我们绝对不相信普救论，浇灌这个词不是说是普救论，但彼得借着约珥书的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就是讲到年龄，他讲到你们的儿女年纪，就是你们的少年人、你们的老年人，任何的社会地位，他讲的你我的仆人和使女，都不再是一个人领受圣灵的拦阻。这些社会地位、年龄、性别，不会是拦阻圣灵降临在一个身上的拦阻。在旧约时代，圣灵只降临在先知、君王、祭司和一些得着特殊使命的人身上。而且圣灵呢是常常就是暂时的住在那些人的身上，圣灵会离开，可能会离开，但从耶稣复活升天后的那个五旬节开始，圣灵降临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凡有血气的人身上，就是说圣灵降临在包括犹太人以及犹太人以外的所有民族和种族的身上。而且这个降下来，它就是终极性的降下了，它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世人如何回应三位一体的真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应该弄清楚一点，就是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格位的神。圣灵它本来在永恒里面，在太初就在做工用行。我们打开圣经第一页就看到了圣灵正在里面做工，圣灵就在里面用行。因此五旬节的那天不是圣灵开始运作的日子，那是圣灵浇灌的日子。圣灵是从起初在永恒里面就在做工，就在运作，但五旬节那个五旬节是圣灵开始浇灌的日子，是一个确定而特殊的开端之日，是圣灵新纪元的开始。从那个五旬节开始，神的灵不再是访客，不只是住在个别 人的生命里，而是丰丰富富的浇灌下来，神的灵愿意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个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神的圣灵要与整个人类发生关系。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其中有特定的目的。圣灵使凡有血气的人，凡有血气的都认识到罪，认识到公义，认识到神的审判。耶稣自己也预言圣灵的降临。耶稣说，我要求父，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约翰福音的16章7到11节，耶稣也如此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耶稣，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没有人能凭着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都是罪人。同时圣灵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全然圣洁和公义的神，神是那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世人成为罪，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称为义人。圣灵也让我们认识到，世人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处于神的震怒之下，唯一的得救指望就是相信和仰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神愿意将圣灵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使徒保罗在提多书的3章4到7节如此总结圣灵的工作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是圣灵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创造世界万物、掌管宇宙运转的神，他愿意谦卑为圣灵，浇灌进入我的生命，内住在我的里面，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想想，这是上帝自己，神自己，他谦卑成圣灵进入我的心里面，就是我信主以后，我的生命里面，我的心里面住着什么？我的心里面住着上帝，我在神里面，神也在我里面，这是何等奇妙！谁能够理解和解释这个奥秘呢？所以，约翰在约翰书信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胜了世界的是什么？胜了世界的就是信神，是耶稣，是神儿子的。因为我们的心里有耶稣，我们的心里有圣灵，我们的心里有神，所以我们的信心已经胜过了世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何等的恩典！这就是圣灵降临的意义，它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在神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诗人大卫王在第八篇3到4节，他如此感叹神的奇妙和伟大，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眷顾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不仅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和不义比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还浇灌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奥秘，谁能够解释？我们没有人配得，但是神却为我们行了，为我们做了。圣灵浇灌下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们说预言，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什么意思？要看到异象，要看做异梦，这是什么？什么叫做说预言？是关乎将来的事情吗？只关乎将来的事情吗？德国中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如此的诠释这里所讲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意思呢？他说预言是透过基督对神的认识，这认识是由圣灵眺望借着福音的话而燃烧的。我再重复一下马丁路德的这句话，他说预言是透过基督对神的认识，这认识是由圣灵眺望借着福音的话而燃烧的。马丁路德的解释是什么呢？他就说意思就是说，这里的预言是什么意思？说预言不是指我能看到将来的什么事情，我讲将来的事情，这里面说预言呢，他说就是我明白神的话之后，同时也传讲神的话，这就叫做说预言。他说圣灵浇灌下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行出神的旨意，同时我们可以传讲神的话语，这就是说预言。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因着耶稣基督和福音，新约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圣灵认识神，明白神的话，传讲神的话，这就是圣灵浇灌下来以后我们能够说预言。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因着圣灵的浇灌，每一个归于神名下的人都是先知，都可以说预言。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他警告那些以色列百姓，他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特殊的一个职分，上帝让他警告以色列百姓，提醒以色列百姓。但是圣灵浇灌下来以后，圣经告诉我们，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神，每一个人都可以读懂神的话语，每个人都可以传讲福音，这就是说预言。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圣灵浇灌下来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都可以说预言，我们能够读懂圣经，我们能够明白神，我们能够传讲神的福音。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认识神，因此我们必须使别人也认识神。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期间，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口号，就是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像旧约圣经当中的大祭司一样。意思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像旧约圣经当中的大祭司一样的去亲近神，不再需要任何的中保和媒介。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百姓亲近神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他们一定要通过那个幔子，大祭司进入幔子里面，代表以色列百姓去亲近神，然后把上帝的心意出来以后再告诉以色列百姓。那这个大祭司就好像他们的一个中保，一个媒介。但马丁路德说，因着圣灵的浇灌，因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人人皆祭司，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近上帝，不需要任何大祭司的中保和媒介，每一个人都可以读懂圣经。亲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马丁路德的这个口号。马丁路德这个口号叫做人人皆祭司，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口号叫做，那因着圣灵的浇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人人皆先知，人人皆能说预言。意思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因着圣灵的浇灌，每一个人都能够读懂神的话，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去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每一个人同时都可以去传讲神的话语。这就是圣灵浇灌下来，你的儿女会说预言的意思。我们都可以说预言，我们都可以明白神，明白神的话，传讲神的话。耶稣曾在约翰福音的14:25-26，他如此应许他的门徒们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来。约翰福音16:25-12-15，耶稣也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要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内里圣灵的内住，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越来越多的明白神，靠着圣灵越来越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说预言的意思。诗篇119:130赞美神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105写道，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因着圣灵的降临和浇灌，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路上的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每一个人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它就会向我们发出亮光，让我们能够通达，让我们能够行出神的心意，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圣经里面看见异象，能做异梦，去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每天很自然地打开圣经，我们自己就能够明白圣经。我们也可以将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向他们解释神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人能够夺走我读圣经的权利，因为人人皆先知，上帝把圣灵赐下，就是让我能够明白神的话，每一个人都能明白。无论我走在什么样的光景，无论我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世界没有人能够夺走我去读圣经的权利。打开圣经，在圣经里面我认识神，在圣经里面我认识我自己。靠着神的话，我们在与神和与人的关系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这就是彼得引用约珥说讲我们要说预言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都是先知，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的2:9，他如此鼓励和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宗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着圣灵的浇灌，因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都有祭司的位分，大祭司的位分，人人皆祭司，我们都是上帝圣洁国度里面的子民，我们都可以亲近神，我们都可以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活出神的旨意。随后彼得引用先知约珥的一句话，表明了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内容，那个核心内容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名这个词，我们又一次回到耶和华神和耶稣的合一当中，彼得非常巧妙地表达了耶和华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合一。那主名在原本的约珥书中当中呢，指的是耶和华神，就是拯救以色列百姓，尤其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以后，他让以色列百姓存留下来，并后来从巴比伦的流亡生活当中的带领他们走出巴比伦的流亡，说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拯救他们的那位耶和华神。但在这里面，对彼得来说，求告主名的这个主名确实指耶稣基督的名，意思就是凡愿意称呼耶稣为主，既承认基督的一生包括耶稣的言行为世人受死复活升天和再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神的，就能得着神的启示。因此彼得在五旬节的这篇讲道当中呢，他以引用约珥书预言的方式，强调了旧约圣经当中的父神和新约圣经当中的主耶稣基督的合一的关系，就是旧约圣经里的那个救主，拯救犹太百姓的那个救主，也是新约圣经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成就救恩的那耶稣基督。旧约圣经里面的父神就是和与新约圣经里面的主耶稣基督是合一的，他们是主，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最大的盼望，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与神和好，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得永生，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0:9-13，他宣告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这个主名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耶和华神和新约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他们是合一的关系，他们就是我们要呼求的那位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相聚，用心灵和诚实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因耶稣基督是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以自己的生命拯救我们的主，以自己的死胜过死权的主。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求告主名，那是我们得救的凭据。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的那个19-21节，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都在主大而显明的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候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朋友，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天天求告主名，因为他是拯救我们的主。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求告主名，因为那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他的名是超乎万有之上的。感谢主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如此的怜悯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来相聚，以这样的方式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再次看到你，将你再次将你的救恩画在我们面前，你如此的爱我们。父神，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同时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因着耶稣的成就的救恩，你谦卑自己，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是掌管世界万物运作的圣灵，愿以谦卑进入我们渺小卑微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这莫大的恩典，求你帮助吸引和怜悯我们，让我们做天天呼求你名的人，呼求你名的子民，因为你是我们全然的主，我们坚定的相信信靠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